一个嘅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起。你要写信给在士梅拿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那末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你们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的死害。这段是神自己的话语，清楚。在这个二月头的时候，有机会看一个商月杂志，它那里有一份的报道，就是说到 65% Gen Z， 即是 Z 世代这一班的年轻人，他们就计划就是在今年的里面他们就辞职，即是作为这个大辞职潮的一份子。那你就问了， Z 世代 Gen Z 究竟是一班的什么年轻人呢？他们就是在这个1997至2012年出世的一班人，即是他们最大的那个今年都是只有25岁的。OK， 那他们出来大学做了没多久的就说辞职不做了。那以前那一句忠心一份钟打成世，就好像很难再找到这些员工了。在座哪个人是现在还在做第一份工的，或者是没变过没转过工的？哇，你是唯一一个了。事实上面，在上年美国大辞职潮出现了，11月就在创了纪录的450万人就辞了职，预计今年的情况都是继续的去持续。经济学家他们就分析说，很奇怪，他们就这样说，他说份工本身没问题，而 是员工的问题。份工本身没问题，而是个员工的问题。因为疫情的拖延啦， Omicron 的肆虐啦，加上通胀的压力，加剧了这个大辞职潮。雇主很难留住这些员工，因为很多的员工他们是希望找更高的薪金啦，更好的工作有弹性啦，甚至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大企业就较容易去吸引那些求职者，但是小企业就是很难的去竞争。你试想一下，你是在一间 startup company， 是一间初起步的一间公司做事，公司现在受到疫情所影响了，例如物流有问题，产品出不到货，这样变成他们周转是有困难。公司就问了，燕娜，你可不可以忍耐一下去共度暂时的患难，但我答应你，你今日的忠心，将来我就会有一个丰厚的奖赏给你。燕娜，你会明谋高就还是忠心到底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呢？在今日美国成年人他们离开基督教信仰是持续上升的。调查显示，美国基督徒过去占人口比例是有这个 78%， 15年前 78%， 到到上年年尾只有 63%， 在15年的里面跌了 15%， 每年平均是跌 1%。 同时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百分比是上升至 29%， 即是说包括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即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或者是我没有一个特别宗教的，总共是加上有 29%。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苦难是否定神的存在，他们觉得苦难否定神的存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不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就说在世上有患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有一位牧师讲得很啱，他就说苦难并不能否定神的存在，苦难只能否定那位不允许苦难的神的存在。即是直接讲那句，神容许苦难的存在，并且容许我们经历苦难， 当中有他的目的。虽然 COVID 令到相当一部分的人表示他们对信仰更加的坚强，但是研究就是说到其实那一班人他们已经本身对信仰非常持守了。Barnes Group 这样讲，他就说在疫情的里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说更多人可能是因为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更多的基督徒他们停止聚会，不论是实体或者是在线上面。事实上面他们说那个调查就是说三成的基督徒就已经没有去教会了，已经是无论是实体或者去网上面他们已经不去教会了。基督徒离开他们的信仰这个趋势甚至是因为苦难的里面加剧了。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忠于主的信实，苦难挑战门徒对信仰的忠心。二千年之前初期的教会，他们初初成立的时候，基督徒也都在这个信仰上面受到这个的冲击，究竟在这个的迫压的里面怎样能够忠心至死，定是我们这班的信徒决定放弃他们的信仰呢？这个究竟是基督徒的问题定是基督教的问题？当面对患难的时候信心受到冲击，耶稣怎样鼓励门徒在信仰上面忠心至死？在启示录二章刚才我们八至十一节的里面，我们都读到就是这间士梅拿的这间的教会。我们首先现在看一看他们的背景，之后明白他们面对什么挑战，跟着主耶稣怎样的去鼓励他们。在士梅拿是今日土耳其第三大的城市，就是叫做伊兹米尔，是他这个的土耳其里面第二个大的港口，他有尽天时地利人和这个的优势。在士梅拿那个地区是非常之好的天气，他们的物产是非常之的丰富，他们的地理环境也都是很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海港，那个的海港 是帮助贸易的。在罗马的时代，他们特别是兴建那个的城市，以致那个的港口能够发展，他们也都是起了两条的高速公路，由士梅拿去撒迪，跟着再在士梅拿50 mile 的以弗所，在这两个地方起了一条的高速公路，咁变咗喺西边嘅欧洲进入亚洲，士梅拿就系呢个嘅中心地方啦。咁喺呢个嘅士梅拿呢个嘅城市嘅里边，罗马亦都系特别同佢哋起咗好多嘅设施，例如市集啊、图书馆啊、戏院啊、运动场啊等等。咁尤其是士梅拿，佢嗰个嘅环境系围绕座山咧，咁所以嗰啲建筑物咧围住座山起嘅时候咧，咁就好似一个嘅冠冕。咁所以点解第十节嗰度咧就系话？用冠冕这幅的图画了。究竟那班的门徒究竟是追求着这个地上物质的一个的冠冕，还是他们追求着主耶稣说这个的生命的一个的冠冕？士梅拿除了是一个的贸易的中心，他也是昔日教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他是东正教一个的学术中心。你想想，从历史背景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富庶的，那为什么在第九节的里面主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这个患难贫穷，但同一时间你是富足？究竟你是贫穷啊，还是你是富足？为什么有这个这么吊诡的一个的、意念在里面呢？因为门徒因为信仰是会受到试炼的，门徒因为信仰是受到试炼的，在第一样东西就在物质上面，在经济上面。士梅拿这个教会他们的忠诚的对象是主耶稣，所以他们不敬拜其他的偶像，不敬拜其他的神。首先在当日的里面，这个的罗马他们将他们的皇帝是当作一个的神灵这样的去跪拜。如果是这样说，就好像埃及这个法老，是吧，他地方是王，但同时亦都是法老，是一个的神智这样的跪拜。罗马为着是其他地方的人是对这个的帝国中心，他们就说你要去跪拜这个的海撒大帝，如果你不去跪拜这个海撒大帝，就代表你是忠不忠心这个的罗马帝国啊？不忠诚啦，是不是？你会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的敌人，你要受到惩罚，其中一样就是你的经济。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到士梅拿系一个贸易港口嚟噶嘛。贸易通常我哋都会讲贸易乜乜总商会啦，系嘛？贸易商会，各个嘅行业都有自己嘅偶像。你做生意，你要成为一个商会嘅成员，你就要去跪拜佢哋嘅偶像，以示忠诚。嗱，如果喺中国，举个例，古代我系做渔业嘅，我拜边个神啊？天后马祖啦，咁样。如果系木工嘅，我系拜边个啊？老班啊，好熟啊，大家。好啦，继续。跟住，如果系做农业嘅，我系拜边个啊？如果系农业嘅，佢哋就系拜神，系叫神农帝咁样啦。试谂下，如果系基督徒，我拜定唔拜？虽然士梅拿他们是一班的门徒，他们患难就是因为他们决定不拜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面入不到个商会，那我怎么做生意啊？这个是生计，是生活上面很切身的问题的。你试想想，当日你是士梅拿的门徒，你不去拜参加那个的工会，就算你拥有罗马大学的学位，你是建筑业有专业的证书，你有人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亦都做不到你想做的那份工，因为你不敬拜凯撒的时候，谁够胆请你啊？你是这个帝国的敌人，你不能够进入某些理想的地方，你不能够可能去饮茶，你不能够去进入歌剧院，你不能去超市买餸。为什么？有可能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看回启示六十三章，他说怎么说，如果你没有受的印记，你怎样做买卖啊？你怎样生存啊？用回今天好不好？今天如果就是说到我们其实向着这个情况的，可能你的理念今天我不去打针，那你没有针卡，那你怎么入戏院啊？你怎么去吃东西啊？你怎样进入某一个国家啊？因为我不遵守公司要求的政策去打针，我怎样的能够受到聘用啊？我甚至得不到失业的援助。信仰和生活分拆不开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不能够接受一些工作，以致影响我的收入，我失去晋升的机会。你想想，如果是医生，我的 group 是要做堕胎，我究竟堕不堕胎？我去不去做这个堕胎这样的？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去 interview， 有一间公司 interview 都挺好，大家到到临尾去问我一条问题，原来如果我去阿山里去做飞弹的，那个是国防公司来的，你做不做啊？我想的时候，我 interview 第一次被人问这条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样。我想 Lockheed Martin 应该 OK， 应该有这么多应该 division， 但他就无端就问我这条问题。如果是律师呢，我接不接某些案件去做啊？这样我就道门就关了了。喂，你说如果有很多道门开了的话，我不打东家就打西家咯。但如果我得一道门开着的时候，究竟我做定不做啊？喂，政府将来可能出一些宗教的法案，教会要去遵守的，如果不是就取消教会这个税务的豁免，神职人员房屋津贴奉献要免税没了。我们员工我们有 donation matching， 那如果那间公司的核心信仰和教会的信念核心价值是不同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接受，教会就少了额外收入的了，额外奉献的了。有没有想到啊？信仰和生活分不开的，门徒因为信仰受到试炼，生活上面是会有损失的。好了，那士梅拿的门徒他们怎样会是富足的？因为他们是相信是这个永恒的价值，他们相信永恒的价值，他们持守住，他们的富足不会是这种属灵的上面的富足不会被人所夺去的。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六章好不好？一二三，他说什么？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 都有的。究竟为什么？信靠神的人虽然自己是贫穷无的，但是因为可以随时随地依靠神所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藉着神所供应给我们的去让其他人的富足，让到我们可以祈求神你帮助我们，可以让其他人是供给他们需要的时候作出合适的一些供应。我举个例子，如果我经济信仰受到信仰受到影响的时候，没有的收入受影响，明天是 President's Day， 是吧？大家都会收到一些花碌碌的那些广告单张，是吧？可能你会见到那些叫做有新 The Greatest Things 那些智能电视智能雪柜，有没有那些见过那些智能雪柜啊？就算减价都未必买得起啊。跟住你再看看那些流行的 Electric Cars 百万的大屋，但是如果我跟人比较，人有我没有的压力，我没有电视的家，我用紧楼友的车，住紧三十年发毛的屋，我忧愁不知道那些什么时候坏，当我妒忌其他人有钱可以买到，未坏就已经可以换了，我会不会埋怨我自己不是一个富户？我不信耶稣可以在经济上面，如果我不信耶稣，我经济可以轻松一点，因为我多一些 options 去选嘛，是吧？我份工可以做多一些不同的工嘛，是吧？现在不用变得那么紧缺。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我会是一个觉得自己贫穷。但如果我是一个富足的，我会怎样？我会是依靠天父上帝看顾我，按时供应给我的时候，我会感恩我可以用架旧车，我可以去接婆婆去回来教会，我可以用那架车去接那位的弟兄去做完手术之后我车去看医生，我可以去用我架车去没有车的学生，我可以车去买东西，我可以用间三十年的旧屋，但是我可以在里面我可以打电话，我去慰问人，我可以用个厨房去焗个蛋糕给空班的一些肢体告诉他们，我记得你，我为你焗一个的蛋糕，我不需要用三千屋的靓屋去焗个蛋糕，这个是我技术的问题。当其他人不该我的时候，我会感到满足，我会感到喜乐，因为我用尽了神所给我那样的物件，有目的的去赐福给其他人，我让到人家感到关怀。我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是我灵里面我是富足的。主耶稣岂不是曾经这样说吗？他说人富足不在乎什么家道丰盛。在今天的我们怎样可以应用到？在今天的应用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缺乏的当中学习使其他人富足咯。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物资，我们去祝福给其他人。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留心身边其他人，他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去关怀，我们去接触。究竟我们有没有 observe 其他人，身边的人，还是我们只是在看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学习去赐福祝福其他人。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那个故事，以利亚那个寡妇的故事？当时以色列旱灾嘛，没有食物了，那个寡妇和那个仔就说我们吃完最后一餐我们饿死了。但以利亚说什么？你给我，我们他就分享给以利亚，跟着就什么各坑还有没有面粉啊？以后有呢，继续有，就度过这个旱灾的日子。他们经历到神的信实。门徒因为信仰会受到试炼，第一在经济上面受试炼，因为他们没有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受到试炼。第二样东西就是门徒是被毁谤的。门徒第二样的试炼是被毁谤，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而被试炼。有些什么？因为他们有耶稣，所以他们要经历这个试炼。圣经那里这样讲，第九节他就说，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徒。你不要怕将要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你们中间几个的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 好啦，乜嘢叫做你又系犹太人，但系又唔系犹太人？你系撒旦嘅党羽，究竟咩意思啊？以为大家，你谂下，我哋以为大家都系犹太人嚟噶，我哋都系去呢个嘅会堂里边做敬拜，敬拜神噶。OK， 我哋有相同背景，以为彼此应该融洽接受啦。我哋背景相同，系唔系？但是当犹太的基督徒说我们敬拜过神那个名字是有耶和华，他有个仔叫耶稣，问题就出来了。是不是今天上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一讲说我那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有问题了。保罗在罗马书那里第二章这样讲，他说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是相信耶稣是神所应许的救主的时候，而巴那班的犹太人，他们是自认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没有耶稣的生命，他们没有圣灵内住。不单止这样，约翰怎样形容这一班人？他说是撒旦一回的犹太人，即是说他们是敌挡这个真理。他们怎样敌挡法？他们毁谤。什么是毁谤啊？即是说在言语上面做虚假的指控，扭曲这个真理，或者用那些事实来去控告你，让人误解基督徒，损害基督徒的名誉，煽动其他人去逼迫教会。他说要什么？坐监。什么是坐监？肉体受苦，或者是你会在社会上面感到被孤立，被排斥。你不要以为是当时新约背景才有，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基督徒，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面对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哪些时间？他们是被掳的时候，去到外邦的地方追逐。记不记得是巴比伦？以色列人巴比伦，大家记得但以你和那三个朋友的故事，是不是以斯帖记？以斯帖他们是班犹太人，他们在波斯帝国的里面，在那段时候他们是被控告，控告就是说属神的子民，你们在外邦的地方，你不根据当地的法律，你不去跪拜这个偶像，你不根据当地的法律你去跟从他们，你用你们自己的条例，所以他们被诬告，他们被迫害。但以你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狮子坑火炉里面，以斯帖他们做官的，高官添。以斯帖呢皇后，但他会怎样？种族灭绝。在今天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面对一样声浪被压制的情况的。Pew Research 分析在过去那十年的里面，全球这个宗教自由度越来越差，逼迫就继续的去上升。但你想想，我在美国里面基督教国家啦，话晒都是，是不是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有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保障，你跟我讲普通我们信神没关系的，是不是？May God bless you， 大家觉得没问题的。但如果你一讲话你信神，那神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信耶稣，那我就有问题了，是不是？不可以叫圣诞树了，叫什么树啊？ Holiday tree 嘛，是不是？耶稣要基督徒的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婚姻观要去传扬出去，但是出面这个世界说你不要在公众地方讲，你留在教会四缝墙里面好了，自己收埋，自己实践，你不要强加于人。我想着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读同一本的圣经，但是自由派和进步派的基督徒叫保守派那些，你不要去讲这些的圣经真理了。毁谤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新闻媒体用字和标题上面对基督徒是不友善，和不是这个平等的？以前如果我们那个这方面是叫 pro-choice， pro 啦，反对是英文是叫什么？ anti 嘛，是吗？ 如果是说反对基督徒，基督徒的反对叫 anti-choice anti-woman right， 你听到你会觉得怎样？哇，有没有搞错？选择，你不给人选择，不给人的权利。基督徒被标签，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你说 pro-life 咯？大家都用过 pro 咯，是吧？相同的嘛，你没理由一个用 pro 一个用 anti 的，是吧？我不会叫 anti-choice， 你用我 anti-choice， 我不会叫你做叫做什么 anti-life 的嘛，大家都不喜欢听，是吧？不公平的，有时候说基督徒被人标签不宽容、缺乏爱心、大偏见、有批判性、分化性、歧视，媒体也都将基督徒一些理念某一撮的就将它广大了，变成了整个基督教的一个的立场，牵连埋去社会所关注一些问题的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 White Evangelical 这个 term？ 白人这个福音派 White Evangelical，将佢通常就系拉埋去咩咧？戴唔戴口罩咯？打唔打针咯？之前边一个嘅政党咯？喂，你点解你包埋我啫？我未必系噶。跟住如果你睇翻啲网上标题，佢哋点样讲啊？啱啱我睇呢一个，我睇完之后都觉得哇，一头雾水。佢话如果中文翻译咧，就系话到基督教右翼如何推动反疫苗运动。細字標題就是說美國羅馬天主教和福音教派教會的反動派正在煽動陰謀論的火焰並延長疫情的時間。 OK， 你看完這個標題之後，跟住你想一下，你從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的角度來看，我只是知道教會這隻字，教會是信耶穌的人。 OK，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做反动派，什么叫做右翼理念，福音派他们都不明白什么意思，这些字全部我们自己讲的， OK， 那些 terms。 如果有人将来你同人传福音，我从你传福音，即是你是福音派的人，即是福音派是哪班人？ prolong 疫苗pandemic 的人，那么对我传福音来讲是不是一个阻拦？我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外展事工受到影响，这件不好受的。跟着你再看看，将那个联邦、州份、地方政府可能会立法规定一些基督信仰的法例受到影响。疫情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官员他们说、哎、你们教会要删了，你们要停止聚会了，你们不要唱歌了，这样因为会传染，这样。基督徒那时候是受到敌视、受到对待，会被孤立。我们相信大家都会看新闻，也都见到基督徒一些的商铺因为不做一些的生意所以受到控诉。那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样去面对？斯梅拿教会他们怎样面对，怎样去面对这些的逼迫？那个主耶稣就是个方案，叫说你要至死忠心，你要忠心，至死你要找紧住你的信仰啊，你要去面对。首先第一样的，他们说到耶稣知道我们是受到试炼的。第九节一开始，我知道你这个患难和贫穷。主耶稣的知道不是他头脑上面知道士梅拿的情况，而是原文的里面这个知道是讲到经验经历过。主耶稣在世上面也都是面对这些情况的。神怎样的，为什么允许我们受到试炼？为什么神允许我们受到试炼，以便我们的信仰是能够彰显出来，品格上面能够得到建立？我们一起读雅各书好不好？雅各书怎么说？第一章他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罗马书五章三至四节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教导。一个好的品格是在艰辛的里面 建立起嚟噶。大家有冇強化玻璃 （tempered glass）？ 係咪？大家 tempered glass 即係強化玻璃啦。依、這個強化玻璃要喺高温處理底下嘅裏邊啦，以至佢哋裏邊一啲嘅張力，玻璃裏邊嗰種嘅咩平衡點，佢哋個 stress point 係能夠更加嘅堅固，因為喺高熱嘅裏邊嘅時候，能夠堅硬嘅特質出到嚟，比依個平常嘅玻璃咧係強化四倍咁多，冇咁容易爛。跟住唔單止係咁，一個強化玻璃係用喺邊度啊？係用喺關乎人命嘅地方噶嘛？你架車嘅擋風玻璃啊，強化玻璃嚟噶。你個雪櫃一打開，見到啲玻璃，你放咁重嘢佢唔裂喎，係咪 ？Microwave 壁球牆塊玻璃，你行摩嗰啲玻璃落牆，你撞過去唔會即刻冧爛嘅啫。依啲強化過嘅係喺依一個嘅高熱底下先至出到嚟嘅。經歷苦難是對人生很大的挑戰，沒有人喜歡在受苦這個過程，也都不想重複這個苦難，但是就因為在苦難的裡面的時候，你之前之後你的品格不同了，你可以成為今天何等樣的人，是因為你經歷過這個苦難。如果沒有這個苦難的時候，生命矜貴的珍貴的一個品格不能夠從中孕育到出來。在第二样嘢嘅里边，点解神容许呢一个嘅苦难，就是去让我哋经历佢自己嘅恩典。喺哥林多后书嗰度，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嘅。佢话我为做基督嘅缘故，就以凌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点解啊？他对我说，即系耶稣对我说，我嘅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得以完全，所以我更加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要在风暴的里面，我才知道屋知道外面风大雨大，我才知道屋稳不稳阵，是吗？我不是头脑知道，我要经验过的时候，我和屋是挨得住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我哋点样能够喺试炼中忠心至死啊？我哋点样？首先，我哋要知道呢个嘅我哋嘅逼迫系一个嘅试炼咧。主耶稣知道我哋逼迫呢一个嘅试炼。第二样嘢，我哋点样能够经历呢个试炼啊？除咗知道耶稣知道之外，第二样就系我哋要认定我哋嘅主耶稣系掌管嘅神。我哋嘅主耶稣系一个掌管的神。第八节他就说到了，那首先的和末后的曾经死去又活过来。那个字那首先的和末后的，这只字在哪里出现过呢？在旧约的里面，以赛亚书41章、44章、48章。出三月的时候，大家三年读经计划，你们会读到这段经文，你们会读以赛亚书。在这三段的经文的里面，就讲到神是一个预定的神，即是没有东西是他不容许的。第二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是一个救赎的、上帝是一个救赎的神，即是说到甚至苦难都是他所掌管的。第三样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即是他是掌管着在混乱的里面，他可以将他成为一个整整整整有条美丽的一个的世界。不单止这样，跟着之后他就是说到这个的主耶稣是掌管包括生命的，曾经死去又活过来的，主耶稣掌管生命的，主耶稣胜过死亡，他就是生命的主。在2021年，在那人访问全美国十大大家怕些什么东西、okay? 如果你留意到头那四样，第一样是亲人过世，亲人病重，第三是枪击事件，第四样人怕的就是没有足够的退休金。刚刚我们先讲完第一是经济那方面，是不是？但是头那三样东西都是关乎人命的。为什么人怕死亡？就是因为我们怕痛苦，第二我们不知道，我们怕不知道， 第三，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第四，我们是怕这个将来永恒的刑罚。第五，就是我们觉得死亡我们失去了，我们控制不到。人是怕这样东西，这五样东西。但主耶稣说，我是活过来，我虽然死过，但是我又活过来的。主耶稣说，你信我，我帮你克服你这个恐惧。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我受浸就必定会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怕的金钱、经济，我们怕的生命、我们的死亡，主耶稣他是能够掌管，我们不需要怕。而到最后，主耶稣是掌管的神，去掌管什么？去掌管时间。主耶稣去掌管时间，他有没有留意到？他说掌管多少日？十日。十日的逼迫很严峻。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的时候，就说哈曼可以用一日灭绝犹太人，现在是有十日。你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的 Holocaust， 四年死六百万犹太人。十，为什么主耶稣掌管时间对我们有这个的安慰啊？十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的数字啦。我们现在 quarantine 要几耐啊？之前十日嘛，是吧？十日困在屋企，癫不癫啊？但是当你知道有十日的时候，我知道比我有盼望，我现在仲有过了五日，仲有五日去挨。啊！而家到第九日啦，努力坚持落去，仲有一日嘅咋咁样，俾到一个安慰俾我哋，俾我哋有一个嘅忍耐，知道就快完了。个问题就系，当我哋患难嘅时候，我哋唔知道要挨几耐。喺疫情嘅里边，而家两年多啦，我点知会唔会而家过咗四个坎？我点知仲第五个会唔会嚟紧啊？我哋唔知道。但主耶稣说，我知道我掌管这个的时间，不要放弃。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跟从他的时候，我们要背十字架这个代价。跟从耶稣是有代价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朋友，失去这个的名誉，失去我们的事业，甚至可能失去我们的性命。当时有人听到主耶稣说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有人离开了耶稣的。或许你今天都有这个意念，就是我放弃我的信仰，我跟随这个世界，岂不是更加轻松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和基督的生命。放弃的结果不会令到你的人生好过一点。当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人生的处境我们都要继续去面对。就算不是因为逼迫而受到经济影响，我怎知道可能其他原因、外在因素将来都会影响我的经济收入，亦都可能因为一些时局、一些因素，我们会受到患难，到时我们会再担心，又再忧虑过，亦都再没有平安。经济上面，主耶稣讲得清楚，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蚀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物质再多都不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这种心灵的空虚也都不能够填补了我们一个满足这个的肉体的一个渴望。好了，你说了，那至死忠心之后，那我得着什么东西？你会得着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第十节他说你要忠心至死，我就将这个生命的这个冠冕赐给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应当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的死。耶稣说他叫我们得胜，他叫我们克服，去胜过这个试炼的里面，放弃信仰这个引诱。这个得胜就是叫我们在试炼的当中会引诱你，叫你离开这个信仰，但是他说你持守住，你就是得胜的了。你的赏赐是什么？你的冠冕就是你的生命。生命的冠冕在文化上面就是你这个冠冕就是你的生，就是个生命了。 这个你就说了，这句是跟哪个人讲的？基督徒嘛，我信主就已经是有永生的了，为什么要再跟我讲啊？究竟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到主耶稣说这个的生命，你是有这个的丰盛的一个生命。主耶稣说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说你不要被撒旦的党徒那帮敌基督的人威胁你，要你退缩，使到你不能够享受在今生的里面主耶稣这个丰盛生命。这个真正的生命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就算是逆境当中，你是经验到神的信实。在试炼的里面，你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与他的团契，还有在耶稣基督与你的同在。在生命的里面，你是能够结一个圣灵的果子，去经验到这个果子的甘甜。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和西拉他们坐监的，但在困境的里面，他们在腓立比监狱的里面，圣经说到他们在半夜那里做什么事啊？唱歌。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你们讲人生的夜景啊？保罗西拉在困苦的里面，夜间被四个的四凤墙监狱困住的时候，他们唱歌赞美神。我喜欢圣经那句最后怎么说，囚犯们都什么侧耳听。你患难的时候你怎样的回应？在总结来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忠心至死。在困境的里面，我们的信仰是会受到试炼的，会被人毁谤，我们经济上可能会受到试炼。我们的方案，主耶稣叫我们要忠心至死，我们为什么可以忠心啊？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逼迫患难，因为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掌管的神。而最后是什么？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单止是永恒这个永生，在今天的里面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的生命。三日之后，2月23号，三日之后，在这个的士梅拿，即是今天的土耳其，今天讲的那间教会士梅拿，他们有一个的周年纪念。2月23号，在士梅拿的里面，他们是纪念启示录这个的作者约翰，他有个门徒的名字叫波利格，是吗？即是69嘛，去69年之后会见到见到约翰啦，是吗？波利格是约翰的门徒。咁喺2月23号嘅时候发生咗一件事，喺主后156年或者155年就发生咗一件嘅事情。喺波利格，佢系呢个嘅士梅拿一个嘅主教，系士梅拿教会嘅一个嘅牧师。喺主后23年155年嘅时候，士梅拿嗰日嗰时咧，佢哋咧就有一个嘅比赛，当时系一个嘅假期嚟噶。咁20000几嘅士梅拿的群众，他们就在个斗兽场的里面去参观一个的演出。那时候那些演出就有 gladiators， 是不是？那就有那些的很多的运动。那在士梅拿北边呢，就有一个的 gladiator， 那些斗角士、角斗士的学校，训练学校。那在那个的日子的里面呢，那些人就会去那个的 arena 里面，就是去看，去参观那些的节日。当日他们会有那些野生的动物被放出来，怎样去杀死那些野生动物，怎样去猎杀他们。跟着到下午的时候，那些角斗士 gladiators，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戏？就在那里打，那些群众就在那里欢呼。但到正午的时候，就是也都处决犯人的时间。当中有很多的奴隶、战俘、杀人犯。当日2月23号156年的时候，波利格是其中一个被杀的人。为什么他会被殉道？因为他不敬拜凯撒，所以他就说你是国家的敌人。那在当时的总督就见到波利格，他就已经86岁了。跟着他见到这个老人家，就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就说你起个誓，你讲一声你就没事了。 但是波利格说我不宣誓，那个的释放他那个总督可以再讲多一次，他说你宣誓你细细声你讲一声，没人知道没人听到你这么吵这样。但波利格他说我不会辱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八十六年的里面我一直都是他的仆人，他没有亏待我，我怎样去涉足那位拯救我的王呢？跟着之后他就奉三一真神的名就做了一个祷告，跟着他就被捆绑，跟着就去这个木头那里，跟着就去被绑起好像个十字架这样的时候，跟着就点火了，跟着也都有个刽子手来见他这么辛苦，就一刀的就插死他，等他不用这么辛苦。当他合埋眼的时候，他就将他的灵魂是交托给主耶稣，但是当他再擘开眼的时候，他就见到这位的救主主耶稣欢迎他，这样说，他说忠心的仆人请进来，接受应许你的生命的一个的冠冕，你决不会再受第二次的死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患难会几时来，但是有很多的殉道的人，他们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大家懂不懂得唱我已经决定过一首歌，你可以合埋眼 去唱，我们会清唱。我喜欢清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未必会有司琴在旁边，但是我们记得这些的歌词，一二三，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而无犯顾，而无犯顾，从无人愿意我应要跟随，从无人愿意我应要跟随，从无人愿意我应要跟随，永不倒退，永不倒退，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用半分钟的时间去在神面前做个祷告，究竟有什么东西去阻挡阻拦我们去背这个十字架，永不回头这样的跟随主耶稣。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掌管的神，你是掌管生命，你是掌管时间，你也都是知道逼迫的时间我们所经历的苦楚，但是我们深相信主耶稣是已经胜过一切。多谢你，奉主名求，阿们。